我是康震。今天我们来欣赏南宋后期一位著名的诗人叶绍翁的一首小诗《游园不值》。诗云：应怜屐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诗啊，大家的确是比较熟悉。游园不值，不是说游的这园子不值当，这不值呢就是不遇的意思。换句话说，作者没有能够遇到游园的机会，没能进到园子里去。叶绍翁呢，是南宋后期的一位诗人，特别擅长写七言绝句。这首《游园不值》应该是他这辈子写的最具知名度的一首诗。其实关于这诗啊，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第一，叶绍翁是真的写了他遇到的一个真实的场景。哎，这园子他去了，可是他没进去了，他也没有能够真的进去看到园子里边的春色，他自己的这双脚也没踩在人家的那苍苔上，然后他还真的看到有一只红杏从那墙头上冒出来了。第二啊，作者可能并没有真的看到有一只红杏出了墙，但是他想要创造一种一只红杏出墙来，并且呢用这只出墙的红杏来代表满园的春色，所以他有意识地设置了一个不可能的场景。这个不可能的场景就是，这个园子你甭费多大劲，甭管你想要有多大的力量，你就是进不去。所以他是反复的在围绕着这个进不去来做文章，他最后还是没进去嘛，对吧？大家可能会问，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人家也许真的看到有一只红杏从墙头上绕出来。那我说这话肯定是有根据的。这一句诗啊，本来就不是叶绍翁的原创诗句，前人早有。比如说最早晚唐的著名诗人吴荣就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做《途中见杏花》。诗中有这么两句：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还独愁。跟这诗诗意有点像的还有一首《杏花》，也是吴荣写的。其中两句说：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后来南宋的诗人陆游有一首诗叫《马上作》，其中有两句说：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那你想这一句，那就是直接从吴荣的那个一枝红杏出墙头那儿借来的。跟叶绍翁啊大体同时的还有一位诗人叫张良臣，他写了一首诗叫《偶题》，其中也有两句：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由此可见呢，无论是唐朝人、宋朝人，还有叶绍翁，大体同时代的人都写过类似的诗句，表达过类似的诗意。也就是说，叶绍翁这两句不是原创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虽然都写得早，可是他们写的都没有叶绍翁的这一句来的醒目，让我们印象深刻。为什么呢？那我们得来看看这首诗它的描写的顺序。现在的顺序是：应怜屐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可这不是正常的时间顺序啊。正常的时间顺序是什么呢？应该是首先小扣柴扉久不开， 哎，我去拜访朋友，其实我就是想到他们家花园里看看。春天到了，我想看看这花园里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春色。可是我到了他们家门口，敲了半天的门，他都门不开，啊！而且你明明心里知道他就在里头，他是故意不开。这应该从时间排列上来讲，他是第一个场景。那么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是在猜他为什么不开门呢？我在这儿猜，应连鸡齿印苍苔，可能是人家担心啊，我这双鞋踩坏了初春时节刚刚萌芽出绿的那些青苔，这主人以为我穿的是跑鞋呢，以为我穿的是钉子鞋呢，不是，我穿的是布鞋啊，我穿的是木屐啊，甭管那么多，总而言之，人家知道你这鞋上面带着齿儿啊，有这鸡齿呢，就容易踩坏人家的草皮。再往下推，按顺序才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啊！你不是不让我进去吗？我却看到你们家院子里种的有一枝红杏啊，这红杏呢，它有一枝呢，已经伸出墙头来了。你把门关上没有用。通过这一枝红杏，我就知道你们家园子里春色满园关不住，所以这应该是诗写的那个时间顺序。那么他为什么现在要让这个时间倒错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惴惴不安的在猜想主人的那个心情放在第一句呢？把那个主人对于满园春色的那种怜惜之情，小心翼翼的那个情感啊，通过他的这个猜想啊，应连鸡齿印苍苔，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怜字儿，可怜怜惜啊，把主人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啊，一丝一毫都不去损害这园子里的春色青苔。可见这园子里头的初春的景象，那该是多么的让人神往啊！难怪这诗人在外边小扣柴扉，你别小扣了，你就是小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越敲他越不开，你心情越迫切，我越怕你进来之后破坏了我这些苍苔。而最后两句呢，叶绍翁安排的非常的巧妙。他将春色满园与一枝红杏相对应，将关不住与出墙来相对应，这就意味着这一枝红杏就代表了整个的园子的景象，代表了作者心目当中整个春天的景象。换句话说，前面这三句啊，有的是失望啊，有的是遗憾，还有的是期待，可最终发生了一个大转移大转折。那前面这三句和最后一句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埋伏笔和抖包袱的这么一个关系。前面这三句都是为了最后这一句的意外和惊喜登台亮相而服务的。而且这首诗当中啊，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品格比较高的人。那为什么呢？这虽然是有一个柴扉，是个柴门，但他经常关着，这说明啊，园子里的主人懒于社交，疏于往来，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可这门虽然常关着，这园子里的春色却止不住的洋溢到了墙外，让人生发无限的联想。可见这主人呢，虽然比较清高，不爱功名利禄，可是他自己确实是阳春白雪，风神俊朗，又让人引发无限的遐思。最重要的是这最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一非常富有哲理的诗句。一切美好的、向上的、生机勃勃的事物，它都有顽强的生命力，这难道是一堵墙能封得住的吗？这难道是您那柴门能关得住的吗？新生的力量最终都要显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我这么一说啊，你也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刚才前面那几位诗人写的诗没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他们那哈，一枝红杏出墙头，在整首诗的结构当中， 它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凸显。比如陆游说，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迷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哎，这几只诗里边有小路，有平桥，有云日，有翠霭，有杨柳，还有红杏出墙。这几种景象的关系是平行的，它并没有特别的要凸显这一枝红杏出墙头，没显得有什么高明的。它没有和满园春色关不住啊，它没有跟这个形成一种对应，只有春色满园关不住才能更凸显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它这个力度和这个凸显的这样一个色彩。至于吴荣的诗，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就更没力量了，因为这两句诗的重点显然不在红杏出墙头，而是墙外的行人独自发愁，它反而减弱了红杏出墙头的这个诗句的力度。至于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路杏花梢，又是粉墙又是斜路又是杏花梢，太复杂。一枝红杏出墙来，简单明确，一下就记住了。所以你看，叶绍翁的名气可能没有陆游的大，而且叶绍翁也肯定是参照了吴荣和陆游的这一句诗，看人家写的这一句是最有名的，最有力量的，也是最集中的。正好说到这儿了，咱们介绍一下这位叶绍翁。他是南宋后期所谓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这个江湖诗派啊，其实就是一些啊没做了官的啊一些平民，他们流转在江湖之间，靠献诗卖文来维持生计。当时杭州啊有一个书商叫陈启，特别喜欢结交这些文人墨客，他就为这些江湖诗人刻印诗集，哎，起了个名儿，这名儿啊就叫江湖集，所以后来也就把这些诗人称之为江湖诗派。这些诗人他们特别喜欢在绝句上下功夫，追求七言绝句的那种精致精巧，长于练字。应该说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就是江湖派诗人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佳作。这诗虽然不长，但由于精致精巧精细，读了之后久久不能让人忘怀，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后呢，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